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月16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为大家安排两个话题，一，中国再调统计标准，60000例死亡数据你信吗？二，感染人口逾9亿，中国疫苗随成关注焦点。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下面我们就开始第一个话题的讨论，中国再调统计标准，60000例死亡数据你信吗？中国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1月14号公布，放开一个多月，全国医疗机构累计发生在院新冠病毒相关死亡病例59938例，其中新冠病毒导致的直接死亡为5503例，基础病合并这个新冠病毒感染死亡54435例。那么在此之前呢，中国官方发布的死亡人数只有38例，并且呢拒绝承认基础病合并新冠感染致死为新冠死亡。世卫组织对于中国更新疫情死亡数据表示赞许，称正在分析中国提供的信息，并要求中国提供进一步详细的数据。那么中国的疫情死亡数据为什么从30多例突然变成近60000例？中国再次调整新冠死亡统计标准背后有何缘由？中国民众和国际社会怎么看中国公布的最新死亡数据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荣休病毒学教授李敦厚。李教授你好。
你好。
好，另外一位呢是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病理学和免疫学教授何迈。何教授您好。
您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过去一个多星期呢，我们看到中国官方公布的新冠死亡病例由30到38，直到日前公布的59338，外界评论一点一点挤牙膏，终于一下子挤出了一大块。我来请教波士顿的李敦厚教授啊，您怎么看这个59338这个数字？它在多大程度上能反映中国真实的新冠死亡数据呢？
谢谢你这个问题。就在我想要谈这个数字可靠性或者正确度的话呢，一个办法是先从这个刚才讲的这个 press conference 这个记者这个招待会呢，最近这个招待会里面谈的数字，那里面谈到说，在1月5号的时候呢，这个在医院的重病的数字有12万8000人，到了1月12号的时候呢，它降到了10万5000人啊，所以这个时候是有38例，这是讲的是住在医院的重症人数，那这个是他们这政府公布的数字。那如果我们以美国的例子来看，就是说所谓的 case fatality， 有多少的感染的人啊，在 Omicron 会得到重病或者死亡的例子来看的话，应讲死亡的例子来看的话，比例是大概是1000比1。在中国现在这个疫情的比例是什么，我们不清楚，因为正确感染的人数并不清楚。不过我们就假设是1000人1000比1的话，那么从38个人来讲的话呢，总共感染的人数38个死亡的例子来讲的话啊，在1月12号这个时候，你总共的死亡人总共的感染的人数呢应该是38000人，所以这个呢也不可能有重症有10万多人这个样法，所以这个数据的怎么来的本身是有一个问题。不过我们可以讲说，那么1月10几号这几天现在已经改了数字了嘛，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改的数字也许它的方法有变化怎么样。那我们就刚才讲的是59000多人，我们就算60000人好了，你去乘以1000的话，像我刚才讲的，有这么多死亡的人， 他的感染的人应该有多少呢？是1000，那这样讲起来是有大概是有6000万人感染。
嗯，
那这个数字对不对啊？这就要看说，其实我也不知道这个数字对不对，只是跟大家在外面的估计，在几个 model 估计的情况之下，看起来这个可能不是一个很正确的数字。
嗯，
所以死亡的率、死亡的数目是不是有低估了？这还需要去谈，就是像我刚才讲的，就是你如果这个正确的数字不清楚，那对国家的健康这个防疫是有损害的。
好的，那么李教授的说法呢，跟许多观察人士相近，就是说呢，前后中国的公布的数字呢，前后矛盾百出啊，破绽也是很多，所以呢，有点呢对不上号。那么中国声称呢，它最新的这个死亡数据是根据国际统计标准得出的，即承认了基础病合并这个新冠病毒感染死亡为新冠死亡。以前我们都知道它是不承认的啊。那么现在呢，但是它没有解释为什么新冠病毒引发的这个呼吸系统疾病导致的直接死亡，新冠死亡人数由38例猛增到他自己说的是5503例。我来请教何迈教授啊，中国数字造假呢是他挥之不去的一个阴影，那您怎么看中国在死亡数据统计标准这个问题上的变化，为什么要变来变去呢？
这个说来话长，说实在话是这样子哈。我因为呢，从这个武汉这个新冠这个疫情一开始呢，我就开始关注这件事情。
嗯，
那个时候呢，就一直跟踪这个武汉的疫情的发展。我呢就发现，不仅是这个死亡标准他们一直在变哈，就他们那个诊断标准呢、也一直在变。开始的时候他们那个就是那个诊断标准非常的严苛，你一定要具备就是说肺炎啊 CT 的这个影像学的证据啊，还要有这个去这个海鲜市场的这个历史病史啊什么的，就是 make it very difficult， 就是说整个这个你要让他确诊一个新冠病人是极其难的，而且呢他还需要你有这个新冠这个实验室的这个阳性的这个指标。但是那个时候呢，新冠早期的时候那个试剂盒非常少，他们呢从那个中国的媒体报道中我发现呢，其实呢官方他控制这个试剂盒和这个试剂盒中的一些成分，比如说那个试纸的发放，那这样子的话你就根本没有办法，即使你有1000个病人，他给你100盒，你1天最多全部阳性，100% sensitive， 100%这个正确的那个测出这个结果的话哈，你也只能跟他报告你只有100例或者是什么的。所以呢他一直是有这个在这个方面就是说一直在这个变化的这么一个历史。那根据当年那个国际上叫比如说那个 Lancet 的这个医学杂志柳叶刀，他就登过一篇文章说啊，就是靠这个变化的这个诊疗标准啊，中国起码少报1/4的这个病人，这是这一家是那个研究的那个。那我当时根据这个，比如说火化厂的这些来进行统计的话哈，那我猜测，这也是我的猜测，根据我们的模型，那中国的这个死亡人数啊，起码是他报的死亡人数的10倍啊以上。你比如说中国当时2020年那个3月23号，他报道是2500人的死亡，是吧？那我当时估计呢，那起码应该是36000左右，对吧？那就差别就是那个起码是10几倍了。
嗯。
所以他是一向有这个，就像您刚刚讲的挥之不去的阴影，他是一向有这个历史的，就是说严重的压缩这个数字。
嗯。
那至于回到现在这个数字是怎么样，刚才李教授也谈了，我也谈了我的这个经验和这个和我的体验，所以供这个观众朋友的参考。
好的，
嗯，
那么很可能呢，这个3年前如此，
嗯，
那么3年后可能还是这样，变来变去呢，是这个中国统计数字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好的，两位教授刚才呢谈了他们的 看法，他们的观点。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网友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我们一位网友呢叫黑刀，他在回应我们美国之音这期节目在推特上的节目预告的时候呢，他引用了这个著名的这个科普作家方舟子的一段话啊，这个我给大家在这里说一下。黑刀他引用方舟子的话说，中共总共有医院35,519家，这还不包括基层医疗机构。国家卫健委称，这一个月来呢，中国医疗机构总共有60,000个新冠相关死亡病例，号称呢，根据的是国际认定的新冠死亡标准。那么平均每家医院每个月死亡不到两个人。然后呢，就导致了医院的太平间堆满尸体，然后世界卫生组织就信了中国的新数据。显然方舟子呢认为这个数据编得太离奇，即使是60,000他也不相信啊。另外一位叫杨丽，他说30例与60,000例都没有反映实情，只不过60,000例呢更具有欺骗性。无法，这位叫无法的网友说，全世界人民都不信中国的数据，但是全世界人民都拿不出可靠的证据来反驳中共的撒谎数据。这的确是个问题，我们看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讨论当中能不能解决我们这位叫无法的这位网友他的关切。过去一个月来呢，我们看到中国新冠死亡每日是零增长或者个位增长，这个数据备受国际诟病。国家卫健委这个专家组组长叫梁万年，他的两句名言呢，就是疫情流行期间无法提供准确的死亡统计数字，和没有必要过分纠结新冠死亡的确切人数。这两句话成为中国政府公信力崩塌的，有人说是一个重要因素。那么我来请教李教授，中国政府现在再次调整统计标准和更新死亡数据背后它有什么考量呢？
这个问题哈，我觉得我先谈他这个谈的这两句话来看，就是说你疫情流行时间没有办法提供准确的死亡统计数字。我想这个可以说看你怎么谈准确了，我们不要谈说怎么样正最正确 ,OK? 那至少嘛就是不要提供不准确的数字啊，不准确的死亡统计，我想这至少应该是做得到，怎么估是做得到。那再来第二点是说，如果你不要过分去纠结这个新冠死亡的确切人数的话呢，那就很困难去做所谓的科学依据科学的标准来做这个新冠防疫的措施啊。那中国是讲说我是依照科学来做的，不是政治的考量。那你这要以科学的标准来看的话，你就需要有一个正确的数字啊，不管这数据是有多少的偏差，可是至少要有一个相对的要相当的正确性。那再来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在刚才节目开始的时候提到了开始1月14号这个宣传师的一个记者招待会里面呢，他中国的国家健委医政司司长他说了这样，他说他们是设了有全国和省级的专家的会诊的制度，他们会到重症啊，所以这世界医院里面就有会诊。那在这样的一个制度之下呢，全国在实行的制度之下呢，怎么会不知道说重症有多少？怎么会不知道说死亡数有多少？所以这个还是不对准的啊。那刚才我刚才再插一句话，就是说刚才的我这个网友节目上的网友，像方舟提到说WHO 就相信这个数字。其实呢 ，WHO 是很客气的说，谢谢中国提供了我们这个新的数据。可是呢 ，WHO 国际卫生组织呢也说，我们需要中国跟他来更。给我们更多的资讯，给我们更多的数据，让我们来了解这些数据的背景。所以这是一个很客气的说法，说我们很感激你来了，来建立部来给资料。可是呢，我们还是有我们的怀疑的地方。
好。 好的，那么方舟子刚才呢，他也是用一种调侃的口气，他认为世界卫生组织一定不会相信中国这个最新的数据，所以呢，他用一个调侃的口吻，他说：“于是世界卫生组织就信了。”言外之意，这怎么可能呢？是不是？好，我们看到观察人士注意到呢，新公布的这个近60,000个死亡病例，是全国医疗机构累计发生在院新冠病毒这个死亡的病例，没有计入大量在家死亡或者缺医少药的农村地区的死亡人数。观察人士说，这可能就为日后进一步修改更新预留了后手。那我来请教何教授，看起来这还是挤牙膏，难道统计和公布一个大体完整的全面死亡数据真的就这么难吗？为什么美国和西方国家好像没有这个问题吧？
这个呢，就是说这个要从这个全过程呢，就是说你要想把一个数字搞好呢，还是说希望你这个全过程的每一步呢，我们都尽量把这个数字呢就是填准确，对吧？那刚才讲这个事情有没有这么难，有时候呢确实是，比如说病人呢有症状，他呢症状发展非常快然后去世了，这时候他还来不及做任何这个新冠的这个检查，是吧？这个testing 啊，这个核酸也好，抗原也好，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就留下了一个模糊的空间，你不知道确实是不是死于这个新冠，不管是这个 die with 啊，还是 die to 啊 ，die from 啊什么的，这个所以呢，有时候这个病人这个进程啊太快，疾病发展进程太快，所以呢是有这个困难性。那呢这时候呢，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做那个尸检的时候啊，有时候我们就从死者的这个呼吸道呢，我们也会提取这个用那个试纸啊，做完以后呢给这个州里的这个 CDC 啊，或者是这个 State Lab 啊，我们继续也做一个检查。所以呢这个是需要就是各方面的努力共同，就是说尽量提供一个比较准确的一个数据的，是这样的。
好的，那么现在我们来继续看一下啊，我们的这个网友朋友们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 Symbol 他说，反正我不信，连退烧药都供应不上的地方死亡率比美国还低，那些说美国有100万死亡的是没脑子的，还是中国人地沟油吃多了免疫力杠杠的哦。另外一位叫仙人掌，他说，吹牛大师的共产党在公共舆论与世卫组织的压力下也感到脸红，虽然在30人改为60,000人的死亡数据还仍然的吹牛，只是把吹牛吹小了一点而已。猪八戒 Pixie 啊，他说亲属当中已经有4人离世了。 Silent Mode 他说，我就问一句，美国的110万死亡人数准确吗？没有被统计进去的又有多少呢？我们这位 Silent Mode 他最后一个问题呢有点意思，就是说你们指责中国的死亡人数不准确，那么美国死亡110万人的死亡人数就准确吗？有没有漏掉的没有被统计进去的呢？我想请我们两位嘉宾回答一下我们这位网友的这样一个提问好吗？首先简要回答一下就好。首先李教授，
我想美国基本上这个统计的数字在死亡统计上面是相当公开透明了，他没有什么特别理由去隐藏这个事情。那么他有3亿的人口死亡了100万人啊，所以这个比例上看起来是可以，我觉得这个准确度应该是可以相信的啦。如果要挑战这个的话，可能要再有一些其他的数据。像我在的麻州呢，每个礼拜它有新的数据，我们感染的人多少啊，死亡的多少，所以这个很公开透明的事情，在美国的社会是这样，这没有什么，不是一个什么羞耻的事情啊，这是美国文化。
好的，就是说在美国政府没有在这个问题上撒谎的这个道理，或者说理由，或者说你做什么事都有 motive， 就是你有动机，好像这个动机不像中共那么大。何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就在美国，其实啊，美国这个政府它很多事情啊都是地方和这个各个机构他自己做的事情，政府并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影响力哈。第二个呢，我呢一直过去呢一直跟踪这个 CDC 的这个美国的新冠的这个疫情报告，我发现呢它起码给你提供了很多数据，你自己给评断，比如说它有很多的那个 column 啊，就是一栏一栏的，这里面有比如说新冠同时并发这个其他的这种基础病，新冠同时有这个 flu 是吧，或者是新冠没有 flu 这样的一些数据给你，让你自己去标准。那我当时挑的，我认为的美国的新冠死亡率呢，就是属于那种呼吸道感染哈，又同时又没有这个 flu 啊，这样子我当时得出的一个数据。我认为呢，美国的很多这个媒体报道的新冠这个死亡率呢，死亡人数呢是夸大的。真正的如果你用那个中国的数据呢，那确实可能只有中国现在美国这个数据，比如说110万的十分之一啊，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所以呢，美国的数据确实可能也不准，但是呢，我是觉得是被严重的夸大了。
好的，那么我相信两位嘉宾的这个评论回应可以回答我们刚才那位叫无法的这位网友了。好，我们现在聊天室里大量观众的评论进来了，我给大家选读一些啊。华云培他说，没有社会监督打压不同意见，他们说多少就是多少，你服不服？刘汉，这个数字是怎么统计的？这个数字可能是真实的啊，一是感染后住院人数确实是有限的，二是住院死亡病人有确诊新冠感染的人也是有限的，因为住院医疗不是全部都要检查新冠感染的啊。还有叫 Arsmo Smile，他说，我突然想起二十大期间天津殡仪馆发表文章说要殡葬事业再创辉煌什么的，结果现在真的是一语成谶了。 James Cobb 他说，全民核酸时从城里到山里一个都跑不了，到统计死亡时却满嘴谎言。好的，刚才我们听众观众呢发表了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意见，很好啊，我们希望，我们欢迎啊，这个网友们发表你自己的看法，只要你严肃认真就好。我们看到西方国家呢，包括香港和台湾，都能够通过种种方法得出一个新冠死亡率，然后呢算出一个大体准确的死亡数据。可是这在中国呢却是不可能的。但是国际研究机构和专家对于中国的新冠死亡率和死亡数据呢也有他们自己的推测和看法。那么我就来请教李教授啊，根据专家意见和您的推测，您认为截至目前中国新冠死亡人数大体上，我们说大体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区间呢？
以目前来讲其实是不是很清楚了，就是说现在在国外的专家在统计上，在 model 这些模式的专家里面呢，最近像澳洲的他们的看法是说，大概有到100万个其实他是讲到整个疫情真的缓和以后呢，大概是有100多万的人是会得到会死亡。那以美国在西雅图那边的 UW 华盛顿大学那边的算法是说，到今年的4月，大概是有会有500万人死亡，不是0.5 million，就是50万人死亡。可是呢，如果是持续下去的呢，到今年年底的时候呢，会有160万人死亡，这是工具。那我自己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数据来这样评估，因为事实上感染的人数现在完全不清楚。刚才那位网友提到了，过去要核酸检查的时候呢，可以查得很清楚，现在等于是一切都不查了。所以不查的话呢，那其实感染的人数不知道，你知道死亡的人数有多少，知道重症的人数有多少，可是倒回去推的话呢，这个推就是不是那么容易推了。比方说这个病毒多严重，致病率多好多大不清楚。如果以美国的例子来讲，因为美国它是国家，它是有3亿人嘛，那中国有4倍的人口，对吧？美国如果是以美国这样的做法，美国它也有它的，它很大了，在每个地方做法也不一样， 也不是大家都做的一样的，每个地区打了疫苗也不见得都一样，那么给药的方式也不见得都一样。那以中国的话呢，他自己这个因为三年来没做什么特别的准备，都是一向是准备是清零就会没事，这样一下子放下来的话呢，这个情况会怎么样啊？我们就以如果说是以一个美国的情况，算是把它当作是一个最好的情况来看好的话，那美国有100多万人死亡，那中国大概最以美国的例子来看的话呢，至少可能会有400多万人死亡，到最后不是讲目前。那如果说这个病毒的致病率轻一点的话，可能160万啊200万，所以我想一个到后来的话，上限可能是400多万，下限可能是200万，或者是150万到200万左右，大概是这个数字的。我的这样的猜测是这样，完全是猜测。
好的，那么我们看看世卫组织对于中国这个新数据的这个看法。世卫组织对于中国更新死亡数据呢，表示赞赏，很高兴你们这样做更新了，但是呢正在分析中国提供的信息，他说啊，并要求中国提供进一步详细的信息。我来请教何教授，您认为国际社会对于中国拿出的最新死亡数据怎么看？会不会接受这个数字呢？
首先呢，我们刚才讲这个中国的数字造假是它挥之不去的一个那个阴影，对吧？我呢就是把这个描述为呢，它呢缺乏这个透明性，这个是它一直以来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毛病。所以呢，既然这个中国呢不能提供一个比较，就是说让人信服的、有道理这么一个数据呢，那其他人呢就得去通过各种渠道去猜、去建模，去来猜，因为这个毕竟是一个对人类影响非常大的一次疫情嘛，是吧？影响到每一个人，你不能你在那边胡说八道，那别人的命运都掌握在，都被你受影响，是吧？这个东西，却就是说听之任之，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呢，大家都会去猜。刚才我们也提了好几个地方啊，美国啊、西雅图啊、英国、澳大利亚都做了模型，是吧？那用这个手头现有的这些数据啊，我们非常少的这些数据，你比如说看北京，他那个殡仪馆啊，一直都是非常忙。那北京呢，就是说你上网查可以看到有那个12家殡仪馆，差不多90个这么焚化炉吧。那就是说一小时作业，就是说如果是处理一具尸体的话，那这里面是吧，90乘以24，那也是2000左右了，对吧？如果你要是他那个加快这个速度，现在这个非常快的话，加班加点，那半小时做一个，那就是说1000也有4000。那网友也提供了这些数据，说正常的时候，北京呢每天的这个火化的人数差不多300多，那你一看这样子的数据就2000到4000这么一个差距了，你就算折中3000的话，那从12月7号到现在都已经一个多月30多天了，那这个3000乘下去，这30多天那就已经有10万人了。那单北京一地就已经超过它这个6万，而且北京是一个所谓一个超大城市嘛，中国有7个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呢，中国有大城市差不多100座，对吧？那其他地方不像北京这么夸张，那比如说我们就说，它就是1万的话，你这100个大城市以上就已经有起码的100万以上了。然后我们再看看中国它那个一些很多这个媒体它报道出来的数字，你比如说吴尊友他。最近报道一些数字说中国啊这个感染率是10到30%，是吧？死亡率是1000分之1，那这个数据呢，这个死亡率1000分之1呢，这个还是比较有道理的，对于这个奥密克戎，这个我觉得还是 make sense。这个感染率嘛，大家也看了这个，比如说我的同学啊、亲朋好友啊，还有这个网上大家的经历呢，那很多都是全体中招，所以呢就是说感染率呢，我想绝对不会是十，是吧？30都不好打得住，一般人家都说80%或啥的，对吧？那现在呢也有就是说，比如说那个曾光先生他提的，就是说6亿人感染，那北大这个国际发展中心他们建模说到现在已经有9亿人感染了，所以你把这个数字往下一沉的话，那个数字就相当的大了，对吧？
好的，
可以看出是有一个几百万这么一个规模。反正呢我觉得呢， 规模是在这个几百万这个区间的，
几百万的一个区间。好，我们现在呢我们用我想这样吧，我们用我们聊天室里观众的一些评论来结束我们上半场的讨论，然后我们集中精力来讨论下半场的这个话题。首先是刘汉，他说反正数据爆出来了，真实不真实大家都不会信的，百姓也没有必要去讨论，大家都想买到辉瑞，希望利益集团放开辉瑞药品供应就好了。另外一位 Michael， 美国是尽力去统计，但难免有疏漏，中共呢则是极力去隐瞒，这种行为一定程度上是在掩盖自己的过错。蓝花花他说，之前19亿韭菜每天就死亡两人，明天死亡三人，第三天再死亡一人，反正为了体现习近平的英明领导，为了张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个因新冠病毒死亡的人数绝对不能高，特别是不能超过国际上公认的概率。所以中共不管是每天死亡几个人，还是近一个月来冒出的新数据接近6万死亡人数，都是难以服众的。好的，我们感谢李敦厚、何迈两位嘉宾的精彩点评，我们也感谢我们网友观众朋友们的评论和这个提问。我们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节目稍后我们第二个话题是感染人数逾9亿，中国疫苗随成关注焦点。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收看并积极参与。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来继续第二个话题的讨论，感染人口逾9亿，中国疫苗随成关注焦点。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发表调查报告称，截止到1月11号，全国新冠感染率64%，约9亿人感染，82%呢有发烧症状，76%的感染者认为难受程度超过普通流感。中国感染率和重症率超过世界平均水平，接种率高达90%以上的中国疫苗遂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针对近日有西方媒体称中国国产疫苗效果不佳一事，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国是全球唯一一个同时拥有多种技术路线新冠疫苗产品的国家，实践证明中国的疫苗是安全有效的。此前中国曾多次拒绝美国和欧洲提供先进疫苗的意愿。中国的财经等媒体报道了北大国发院的报告，一天之后所有相关报道已被下架删除，原因不明。 好，我们讨论这个话题的两位嘉宾仍然是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荣休病毒学教授李敦厚和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病理学和免疫学教授何迈。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这个北大国发院马晶晶等人组成的课题组发表的疫情报告呢，得出了大约9亿人感染的这样一个数字。外界好像虽然早有预感，但是这个结论还是相当的震撼。我来请教何迈教授啊，何迈教授，您如何评价这份疫情报告？您认为它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实情呢？
这个我们不可否认的是，中国有一个非常强大的、非常优秀的这么科研团队哈和科研人员，他们做的模型呢，很多呢，我看了都是说也是都是非常好的。就像当年那个早期武汉疫情的时候，他们建模，钟南山啊，那个他们建模，还有英国南开普敦呢，还有我们也建模哈。其实呢，那个结论呢都差不多，就是说数字啊和这个建模的这个结果呢，都差不多。但是呢，大家就是说各自谈各自，悲伤这个，就是说他们是有这个能力，非常优秀这个能力的，所以呢，我对他们这个建模的这个能力，我是毫就是说，我是觉得他们是非常棒的。那就是说，其实呢，这里呢让我想起来，就是最近啊，其实还有一个文章呢，其实我觉得也值得大家关注，就是上海啊，那个陈院士，瑞金医院陈院士和这个上海公共卫生中心的这个范晓红他们团队也做了一个，就是说建模和这么一个对上海的这个 follow up， 也不错，我觉得都是非常 reasonable 的。那就是说这些东西，就是说让政府呢，就是说是否是能用你这个比较合理的建模去做一个比较科学的这么一个决定。但是我们目前好像看不出这个，反而是说你建了一个模，得出的数据跟我的这个胃口不符合，我就把你干掉。
好的，那么何教授，我跟进一个问题，您对这个上海啊，不，您对北大的这份报告，马晶晶等人啊，这个啊，他们做出的这个研究报告的结论，您感到怎么样？可信吗？您觉得这个数字？
我这份报告具体报告本身我还没看，所以呢我也不知道。但是呢，就是说过去呢，就是其实那个曾光先生他已经提到了，他们呢的这个觉得呢，中国已经当时已经有6亿人的这个一个这么一个感染性，而且呢很多周围啊同学朋友网友都讲，周围的这么一个受影响的感染的人数基本上百分比啊，可能是80%以上。所以呢，这个北大这个发展中心这个模型呢，它得出的一个结论是60%几，跟我心中的那种还是能够，就是还是 below 这个我心中的 expectation 的。
明白，就是说呢，跟您预想的还是有点啊低于您的预想。即便是我们看到啊，
对对对，
即便是这份报告的数字，出于众所周知的一个原因呢，偏于保守。但是也足以惊骇世界了，一大半中国人染病，大约有一半中国人发烧，染病的人啊，大约有一半中国人发烧，多半的患者的这个症状都超过普通流感的难受程度。我来请教波士顿李敦厚教授啊，世界其他国家体验到的奥密克戎病毒好像不是这样的，啊，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的感染率和重症率要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呢？
这个我个人的了解，从文献上的了解来看的话，说是这些病症呢，并没有比这个flu高的，就是种类来讲是没有什么差别了。那至于说是不是高烧高的厉害怎么样，这个我感直觉上是不觉得说这个奥密克戎在中国现在这个感染的人的病症的看起来方式比这个流感要严重，但是个人的感觉不一样，这是第一个事情。另外一个事情是说，你如果发烧的药的这个来源有限的话呢， 可能就会有一些问题跑出来啊。所以这个问题是怎么样？这个病到底是这个奥密克戎在中国现在流行的这个新冠病毒到底多致病率怎么样？治的是不是重病比较多？这个我不太清楚。我稍微再回到刚才那个题目，就是讲到说九亿人口感染这件事情哈。我简单讲这件事情，如果九亿就是根据上说64%的中国人现在有感染。那刚才何教授谈到说，至少看起来是有至少有一半吧。那么我们就当做九亿来看的话，我在想，如果是九亿的话，这个60,000多个死亡的话，这两个是对不头的啦。
嗯，
好，这等于说是你差不多要有每9万人才有6个人是死亡。
对。
这个是一个很低的，那这跟你现在讲的就是不病，就是大部分人感染不发病嘛，不用什么病状，跟你现在谈的，这就是说看起来很多人觉得这个病很重，比流感很重，这不太 match 的，就是说这不符合，所以这中间有问题，是不是说因为这样子你告诉我说有9亿人感染，那我这个六亿，我这个六万人死亡的 data 就对不上嘛？对，那大概。讲好的，从好的方向来讲，就是说，那么我们再重新来研究研究看看嘛，你就拿下来。像何教授讲的，因为这个东西没有公开的看的话，我们不晓得这报告怎么做。不过从常理来看的话，有这么多人的感染不见得是错的。那么这样来讲的话，这个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想这还我的感觉是还不见得说这个病毒是比较重的，重症的引起的病是比较重。不过这是我目前的看法。
好的。那么根据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位科普作家方舟子他的推算呢，如果九亿人感染只有60,000人死亡，那么这个死亡率呢大概是10万分之5，大概是10万分之5或者10万分之3到5之间吧。所以刚才好像李教授也提出过这样的疑惑，这是不可能的这样一个数字。那么李教授，我跟进一个问题好吗？那您说美国现在有多少人感染呢？
美国的感染是他的这个有问题了，这个就是说美国他公告的数字的感染是我的记得是这样子，他的数字是让我看一下是应该是105哈，就是说1.03亿人的感染，就是1亿人的感染，3亿人，他讲是1/3，这当然是这个数字是，不是说每个，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测，不是每个人都测，所以你不知道他是不是新冠病毒，这个我想是一个低估的数字吧，啊，不过如果你从他们的1亿人的感染的话，就当作是真正的数字，那么有100万人死亡的话，那是1/10嘛。1%嘛，啊，所以这个数字是这样看的呀。
好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对比一下。刚才李教授提供了一个美国的感染人数，当然不完全，大概呢是1/3左右。可是中国的感染人数是多少呢？按照中国啊，这个北大课题组的这个研究，就是64%，那么就是超过2/3。所以下面我们就可以啊，这个。我们下面呢就要讨论疫苗这个问题了。在讨论疫苗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网友的评论吧。迷人的小红这位网友他说，莫非为什么，你说为什么，莫非美国统计病例不需要花费时间吗？而这几年都是凭空捏造的，中国重症率和感染率超过世界水平，那你让人口3亿死亡，却有110万的美国情何以堪呢？看来他是这个，他认为中国的重症率和感染率都不重。那么还有一位呢叫 Meta007，中国要什么时候公布数据是中国自己的事情，要你管吗？另外，中国感染人数的确在增多，但是重症和死亡率非常低，一直在1/1以下，远远低于美国接种辉瑞疫苗之后1/1000以上的死亡率。中国疫苗接种后能保证重症率和死亡率极大降低，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绩，比起美国接种辉瑞之后还惨死110多万，已经很了不起了。好的，那么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疫苗的问题啊，看看疫苗的这个问题。 这个、
啊、我能加一句话吗？我能加一句话
啊？好的，请您，请讲。
刚才那位最后这位这个网友的，就是说是中国的事情跟那个世界有什么关系？这关系是非常大的，是吧？毕竟这次这个新冠疫情是影响了全世界，而且呢，这个新冠疫情大规模爆发是就是说几年前从武汉开始的。那个时候呢，中国的数据呢就已经被一直被人为的操作。这样你想想，他比如说3月23号，他这个封锁结束的时候啊，封城结束的时候，他说是死亡2500人。那我们当时估计死亡了36000啊，最起码哈、啊，最少36000人。那这个10倍的差距啊，或者是更大的差距啊，这个对人的这个警报力度是不一样的。
嗯，
你中国这个被明显压低、人为压低的数据啊，你会误导全世界的这个政府啊和公共卫生的机构。所以呢，这个不是说只是中国一家的问题。
好的，
这个是全世界的问题。
好的，谢谢何教授的评论。啊，我们也看一下我们聊天室里边的观众们，他们啊怎么看这个问题？蓝华华，他说连武汉第一轮的死亡人数都是一笔糊涂账。看看2020年武汉病毒最严重的时候，火葬场被遗弃的手机那是比比皆是，无人认领。而三大电信应运商在武汉地区的客户流失率就超过接近10%。谁知道武汉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武汉死亡的人数可能只有中共自己才知道。中共是系统性的撒谎成性，没有一丝让人确定有诚信的组织。另外呢，于次郎他说，问题是大多数中国人都相信中共的数字，这才搞笑。好的，我们回到我们自己的问题。按照一般的常识和理解呢，疫苗接种率和感染率、重症率成反比，就是说你疫苗接种的越普遍，可能这个感染率和重症率呢可能就越低啊。那么根据中国官方的统计，中国疫苗接种率高达90%以上，远超世界平均水平。同时呢，中国感染率和重症率呢也看起来是超过世界平均水平。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中国的疫苗效果究竟有几何？我来请教这个何教授，您有没有这样的疑问呢？何教授。
对，因为这次呢，就是我们这个奥密克戎这个爆发以后呢，就是说是在一个这个西方的国家，像美国啊，它已经处于就是说很多非常高的一个疫苗接种率的情况下，所以呢，我观察到的这个症状啊基本上是喉咙痛啊，没有什么发烧的哈，这样的一个情况。但这次这个中国这个疫情起来之后呢，我就观察到啊，比如说这个亲朋好友啊、同学啊，他们里面发烧的比例就非常的高。这个跟刚才那个北大的那个统计是类似的、符合的嘛？他们也提到70%几、80%几的这么一个发烧的一个比例。那我就想到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啊，是吧？那我是觉得过去几年中国这个清零啊，它没有这种自然的这个感染。那人的这个免疫力来自于哪里的？一个是自然感染啊，当然这是很比较理想的一种获得免疫力的这种一种情况。还有一个就是一个疫苗的感染，疫苗的给你的一个带来的一个免疫力的提升啊。那他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这么高的一个这个症状率，还有一个这么高的一个发烧的比率啊，让我想到这个里面，他们这个免疫系统，中国人现在的免疫系统啊，还是对这个病毒啊是没有准备好的。所以就是回到我们刚才提到这个中国的疫苗的这个情况，就是它的有效性的情况。
好的，那么外交部谈到中国疫苗，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3号呢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候就表示，说中国呢是全球唯一一个同时拥有多种技术路线新冠疫苗产品的国家，实践证明中国的疫苗是安全有效的。那么我来请教李教授，您如何评价汪文斌对中国疫苗的辩护？国际社会如何看待中国疫苗呢？
我想这个汪文斌先生他讲的中国疫苗这个有分很多种方式，做了很多种这个研究方面是这样的，是没有错。可是中国疫苗打的最多的是一种，输出的最多的也是一种，那就是灭活的疫苗。讲国科兴是国药。那这两个疫苗呢，事实在国际社会上试过的国家里面呢， 已经被认为是比较没有效的疫苗，这些可能就是说也其实是根据一些实际看到的现象，是实际看到的数据啊。哦，有些国家他开始打科兴，开始打国药，跟中国给他们的疫苗，后来现在要改了，改不用了啊。那这个过去我在时事座谈这个节目里面，过去有位来宾他谈到说，国际卫生组织呢曾说过这个中国这个灭活的疫苗呢，有 79% 的这个有效率。其实呢，这个 79% 的有效率要怎么看？因为他在国际卫生组织做的研究里面，他特别讲了说，在60岁以上的人，我们没有这个数据啊，因为他这个临床计划里面做法里面不包含这60岁以上的人，所以不知道这个有效性是怎么样。不过基本上我的看法是这样子，我们如果把它当作就是说有一半有效 40%50% 那也没关系。中国最大问题是你打的含盖率太低啊，你最后的那一批大概是8个月9个月再打，那么这三年清零，新冠清零的话好像大家都不用再做什么事情了，或者就是核酸检验嘛，关起来再 lockdown 的话，那就会解决事情。这个没有一个配套，就从一个这样的一个清零到短的准备到这里来的话，这我们在谈的不是说中国能够多好的研发的工作，这个是，可是真的能够做的很多的研发，可是如果你不能够实际用到老百姓的身上来的话，那这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啦。啊，所以你这灭活的疫苗是不是安全？它的安全性到了一个程度，它因为它是用灭活的方式，当初中国是要赶，它要赶的时候，它用一个，我不敢说这是一个土法炼钢的方式，可是这是一个比较容易大量来生产的方式。
嗯，
这中间也出了问题，不是没有出过问题啊。有些疫苗它的这个鸡蛋白它是掉的啊，这个不是，这是可以了解。可是这种疫苗制作的技术，它产生的问题就是说纯度不高，不容易高，而相对的来低了，那它的鸡蛋白的成分的比例也低啊，所以这个疫苗要说它是一个最有效的疫苗，我想这是不是一个事实，不是一个公认的事实。
好的。那么李教授，我也跟进一个问题啊。您刚才提到呢，说中国的问题，疫苗的问题是含盖率太低。可是按照中国官方的公布呢，中国疫苗的接种率那是90%以上呢，91%、92%等等这样的数据拿出来。那李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跟我看到的数据不太一样了，因为这个是说老年人的含盖率是多少。啊，这是一回事情。然后呢，打 booster 追加剂的，就是这个概率是啊，这个是可能。所以你要如果打了一剂有多少人，可能有90%，就这个可能是一个正确的数字。可是整个打的多完整，像你，我就讲了上次的大规模的，我的了解是大概8个月9个月前的全国大规模。
嗯，
那这现在的话，像免疫力大家到什么程度，我们不清楚。
好的。那么我可以把我自己啊这个一个亲身经历呢拿出来印证这个问题。我已经打了这个5针啊疫苗了，2针基础疫苗，3针加强针。不知道我们的中国朋友你们打了几针加强针了啊。我们现在看到一些网友的评论，仙人掌他说中共的疫苗是垃圾，国外说要支援中共疫苗但是被拒绝，这表明共产党的民族情绪高涨，自己打肿脸当肥佬啊。另外是山里人，实际上汉语拼音啊，他说你国在所谓高级疫苗的保护下有94%的人感染，其中60%的重复感染，挂了110多万，谁给你的勇气对中国说三道四呢？还有一位叫卢刚，他说为啥拥有最有效疫苗还死了100多万？这个两位听众呢，最后这两位听众呢，提出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我这样，我想请何教授，您能不能简要回答一下我们最后这两位观众提出这个问题呢？
对，第一个呢，就是说这个中美两国啊，就是跟这个对于这个新冠致死的死亡定义是不一样的，对吧？ 那中国有非常非常严格的定义，在他们的定义之下，就是最近开始才死了30几个人，对吧？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这个定义就鸡同鸭讲啊，这你没法在一个 same page 上去讲这个讨论这个问题。那我呢，其实是想跟进啊，刚才李教授的这个话、啊，就谈就是说上一次中国大规模打疫苗呢，是8-9个月前哈，那这个疫苗这个保护的效力呢，这个能维持有效多久，是吧？那我其实呢是看到，比如说在那个去年在那个 vaccine 这个杂志上，医学杂志上，就是疫苗这个杂志上，就是说那个港府他们曾经呢，香港大学他们做过一个调查，比如说跟踪1000多人的这个疫苗的这个效力啊，比较他们这个科兴疫苗啊，还有复必泰就是辉瑞的疫苗啊，这个有效性哈、啊，那他们就提出这个复必泰那个有效性，就打了3针啊，是还是非常好的，这个 antibody 就是抗体的这个 duration 啊，就是那个持续时间呢也是比较长的。那回到中国这个科兴疫苗呢，它呢就是说这个 duration 就是持续时间是不够理想，所以他讲的很委婉，就是说你还是赶快去打第三针，就是说建议打了这个中国科兴疫苗的人赶快去打第三针，是吧？那这是这个学术期刊类似的文章其实呢有不少，我看到 Nature Review 啊什么什么，他们都有这样的文章。那这个学术文章呢一般大众有时候不太好理解，那我们可以看看一些新闻报道，比如说那个去年就这个时候，新加坡卫生部长曾经也发表过，就是说新加坡打了这个国药啊、科兴啊、复必泰啊这些疫苗之后的一个比较，对吧？然后呢，那个香港的金东彦教授呢也谈了一些香港的一些真实世界的一个实际数据，对于感染啊、对于这个死亡率的这个一个比较，所以呢，大家有兴趣都可以上网去查一查。看看这些数字，所以呢，当时呢，我也比较同意金东彦教授的这句话，就是说我们也不用什么，我需要强加你什么结论，你就看数字就好了。
嗯，好的。那么我们看到美国和德国一些欧洲国家、欧美国家都表示过向中国提供先进疫苗的这个意愿，但是据报道都被中国多次拒绝了。外界分析，如同整个抗疫情运动被高度政治化一样呢，疫苗问题也被中国赋予了太多的诸如制度性竞争的这样一种政治内容。我来请教李教授，您如何看待中国政府拒绝使用叫 mRNA 疫苗这个问题呢？
我先简单的有一般也欢迎回应一下刚才这个网友在谈到的问题，再回过来谈这个 mRNA 的问题啊。基本上来看的话，我常常想这个病毒是一个新的病，我们到2019到现在3年，这个疾病是一个新的病，其实大家边走边学啊，大家可以了解很多事情，大家要共享这个资讯来想说怎么样来宣传防疫。那美国走在前头，他至少他在这诊断上面，在治疗上面，在发展的药物，在发展的疫苗上面走在前头。那至于说他的死亡的人数是多少，那这是情况是怎么样啊、是不是中国会做得比较好，中国会做得比较不好？其实我们希望中国做得更好，我们希望这个能够看到美国的数据以后呢，能够要在政治上的考虑下把它做好。那现在回到就现在这个防疫这个事情呢，有两个解决的方式。一个方式是疫苗尽量打，另外一个方式其实是治疗。如果从这个 AIDS 的疫苗、AIDS 的病来看的话呢，治疗是相当有效。哦，我们需要有更多的药出来，那更多药出来，可是现在中国这个药不够多啊，这个药也贵，所以现在呢，你能够做的事情是要靠疫苗。这个疫苗现在已经知道它不防止感染，防止感染的率不高。可是防止重病的率很高，那至于 mRNA 的疫苗呢，它防止重病的率更高，所以呢，我们要讲说，为什么要进好的、已经知道说有治疗效果的外国的 mRNA 进来？因为你没有办法把每一个知道发烧的人就给他这种的治抗病毒的药，Paxlovid 太贵了，你不知道是哪一个人会成到重病，哪个人会死亡。所以打好的疫苗呢，是等于是变相的一个治疗的方式。
好，
我觉得中国的政府要注意这件事情，就是说不要在意识形态上，这个不是一些中国好 中国比人行，或者美国比人行，或者中国比人不行，完全没有，中国防疫完全没有这个问题。
好，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李敦厚、何迈两位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参与。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的两个话题是北京内外政策猛拐弯，为何习近平突然变了？最危险是农村疫情，为何中国政府放任百姓报复性回家？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